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兵嘟噜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urhan 为你呈现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 Dayker 贾克伯。有没有发现到说自己的皮肤呢，可能常常出现很多一些过敏的这个症状，或者是皮肤状况呢并不是那么的佳，那很长的很多人他们有时候可能去做了很多的检查，或者是换了很多的一些保养品或者是护肤品，可是还发现到呢自己本身的这个皮肤状况呢是依旧没有改善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说有时候可能你的这个皮肤问题呢是出现在这个肠道的健康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蔡定淳医生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这个肠皮轴的，我们欢迎蔡定淳医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其实这时候呢我就想要问看一下医生哦，因为其实有一些的人士呢他们就说其实我们的这个皮肤问题呢常常都是反映在这个肠道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两者其实是有关系的。
是，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我们在主流的皮肤科的训练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是专注在治疗皮肤，所以很多的皮肤的问题，有儿童的问题跟成人的这个皮肤的这个问题，有些它会有一些的分类。不过我们如果用那个儿童的那个异位性皮肤炎，这种是最常见的这个皮肤的这个问题，它有特别的一个在身体的一个分布，像颈部、手肘、脚部的这些的分布，它有特定的分布跟特定的一些的症状的这个发生。那可是我们在主流的西医的治疗的话，我们都会注重吃药涂药。那所以其实说为什么很多这个儿童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都不会根治，或者反反复复一直都不会好，那我们甚至到最后我们只能让父母亲知道，是说统计学上面我们看到小朋友到12岁或者到了17、18岁之后，他的皮肤的问题会稳定，那不稳定的话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在我个人过去在面对这些如果是一般的异位性皮肤炎那就算了，就是比较容易治疗的。那我们常常有些时候会碰到非常困难，因为这个痒的程度，就是这异位性皮肤炎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痒，它皮肤几乎都是被它的指甲抓出来的。那抓的全身这样烂烂的话，其实我们其实看这种的小朋友，即使是父母亲很信任我们，我们看了也是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自己过去大概十多年前就是有一些因缘接触到，其实说这些这么困难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可以从肠道去做调整。那肠道跟大家所理解的大肠的那个肠镜会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是在于小肠的这个部分。因为在几十年前，七八十年前，其实就早就已经有发现到，在国外他们有一个名称叫肠漏症。这肠漏症的基本上来讲，他们这些小朋友他们一出世不久，可能一岁多他们就开始一直泻肚子，到最后营养不良死掉的，或者不是太严重的一直在泻肚子，然后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很多皮肤这些的征兆，或者是精神方面的一些的症状的话，那后来他们做了一些解剖，发现其实是在小肠，他们小肠有一些它的黏膜变得不正常。那后来其实是发现到，哦，原来是这个麦类的，麦类的里面有一些叫麸质，叫 gluten 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西方国家有很多这个叫gluten free 的，就是没有麸质的食品。那来到我们亚洲的国家，我们很多有机店也会卖这样的食品。那民众一般上其实隐隐约约，很多父母亲心里也会在想，哎，我这个孩子对什么东西敏感？大家父母亲也会去探讨去找，哦，可能好像他吃了海鲜会痒，或者是他吃了什么东西他会痒，可是没有一个是很确定的能够知道他到底是对什么东西敏感，只是隐隐约感觉好像是。那问题是说，如果我们感觉好像是的，我们要怎么去控？接下来我们是不要让他吃呢，还是永久不可以吃呢？这个东西是很难去做判断的。那所以其实是说这个麸质的这个敏感的话，它产生的这个病叫做乳糜泻，英文名字叫 celiac disease。 那这个问题因为找出这个 gluten 的这个麸质敏感了之后，那这些小孩子发生同样的这个症状，肠道一直在腹泻的这个情况的话，他们把这个停掉了之后，他们立刻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改善的明显的改善，体重也增加了，营养不良的情况也改善了，他只要不能吃面包。 那这个小朋友永远以后就知道他是不能吃面包，他们就把它定为就是说因为他对这个 gluten 的这个敏感。那或许可能好的地方就是他可以避免一些除了那个腹泻肠道的问题之外，他皮肤也不会免疫这样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可能那个脑部的这个问题的症状也可以免除。那在东方的话，这个是在西方有这样的很明确的这种诊断的这个问题，那在东方的话，我们其实还是依照传统的主流的治疗的这个方式。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宾珠路 No. Development Symbian Berhad 为你呈现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这时候呢，就要请蔡定成医生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刚刚其实就有提到说这个敏感肌肤其实是和这个肠道的健康有关的嘛，那能不能够来具体的跟大家分享一些例子呢？
那我们透过找出一些小朋友的那个食物的敏感炎，我们很确实透过一些检测去找到他是对牛奶或者对鸡蛋的敏感。那在西医比较注重是在急性的敏感，其实我做了这十多年来会去看到，其实有一种叫慢性敏感，它跟急性敏感的敏感炎检测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透过慢性敏感的检测出来的之后，我们假设这个小朋友 他是对牛奶或者对 cheese 敏感或者对鸡蛋敏感，我们把这个敏感的来源把它阻断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些肠道的修复了之后，我们的皮肤的治疗的反应其实就非常快。那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是说，如果急性的敏感，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有时候他不是对食物的敏感，他是对空气里面的尘螨。尘螨是我们英文叫 dust mite， 就是一种小昆虫，是我们眼睛看不到，那个要用上千倍的那个光学显微镜才可以看到这个虫的这个身体。那这个虫很常见，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睡房啦，很多小朋友的手上拿的这些的娃娃啦，或者甚至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一个人有五六个，最多的我一个小朋友有三十多个，他的床是围着满满就是这个娃娃的，晚上陪着他睡觉。可是每一天晚上后来我们验出来的，他急性敏感，他其实是对这个虫螨有敏感，而且他对牛奶跟鸡蛋也敏感。那这个事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戒除了之后，可是他的环境没有改变的话，他皮肤也是同样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敏感。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日常生活还是一样啊，小朋友爱娃娃就娃娃，那或者是有些时候房间里面放了一些地毯这些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如果很明确在急性敏感，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他是对尘螨敏感的话，我们会让他的父母亲把他的房间清理得干干净净，不要有多余的衣服，一定要收在橱柜里面，不要放在外面，然后不要有那个地毯，然后他的窗帘这些也是要一段时间也要清洗。好，我们不那么常清洗，最少有些说三个月两三个月。那床单这些最好其实是说十天到两个礼拜要清洗更换，那房间要常常清扫打扫，避免有这些的灰尘，都有可能有这些的那个尘螨。因为尘螨基本上它只要空气我们这边湿度高，七八十这些的环境的湿度，或者是你有很多的这些皮屑，这小孩子皮肤痒了之后抓一抓的皮屑，它其实它就可以存活了。那可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些尘螨它的分泌物在空中里面漂浮的话，我们在吸入或者皮肤接触的话，它都可以造成我们皮肤立即性的一些的这些的敏感的这个反应，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去看到的。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去透过这些的一些的检测来去找出它的根源？那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二三十年前，为了要找出这些敏感炎，过去他们是用皮肤测试，他们其实是直接在皮肤上面注射一些的这个可能会牛奶啦，或者是一些虫类的这些的东西，去看他身体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有可能身体可能要注射二三十个位置，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是说小朋友也不舒服，那这个的检测的敏感度就是准确度有些也是存疑的，那所以其实是效果不是那么明显。那过去十年二十年来 这种皮肤直接注射这些的敏感炎的这个检测的方式慢慢也没有那么多了。那现在是说在一些敏感透过验血的检测反而没有那么被重视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了解，然后临床上面也没有真实去看到它的功效怎么样。那因为我自己个人在诊所在做了很多皮肤病的治疗，那透过这些检测的这个方式我们很明确知道要怎么去阻断，后续我们要怎么去做修复，我们有些时候可以在三四个月我们会看到很明显的这些的民众的这些皮肤的这些改善、
嗯、
这个是目前在医疗上面有一些还是不足的这个地方需要教育更多的，包括甚至是说因为医疗上面其实我们都比较跟随西方的脚步，西方国家有在做的东西大家才跟着去做，可是我们会去看到也有非常多的像我自己这样的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有在做皮肤科的训练，那可是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主流治疗不了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去看有没有比较另类的一些方式好，或者是营养调节的方式，那我们是能够真实的去改善掉这些小朋友小肠黏膜不健康的问题，在治疗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在临床上面看到很明显的很快的这个皮肤的改善。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珠路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erhad 为你呈现
TFM。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就是肠道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人也常常会提到的就是这个肠道菌群哦。所以其实肠道菌群它对于身体跟皮肤是有着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其实是说如果是以小朋友来讲了，因为小朋友在出生不久其实他们的各方面其实说都没有算是很稳定。
嗯，
那我们也另外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肠道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大概有70%的免疫系统是在肠道帮我们守护，因为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从口腔到肛门我们经过了食道经过了胃经过小肠经过大肠，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肠道的这个距离，那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多是在我们重病在这边防护我们这个身体，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小肠的这个部分是比较被忽略的，那大肠的部分我们说镜像的话就是说我们有那个好镜啊有坏镜啊，这个大家都会知道，而且过去10年来在讲那个优异镜啊 probiotic 的话大家也会知道，不管是便秘啦腹泻啦这一类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甚至有敏感的问题，大家都会知道哎，吃 probiotic 会有帮助，但这个 probiotic 它是增加我们的肠道好菌的这个的部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去讲，过去10年20年小朋友其实是给的那个抗生素给的太多，伤风感冒其实是说我们常都知道都是病毒造成的，它不是细菌，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那假设是说这个小朋友经常在吃抗生素的话，它抗生素它是杀菌的，那杀菌原本其实是说它对于喉咙伤风感冒为什么有些会有帮助，因为它有降发炎的作用，它不是真正杀菌，因为它喉咙感冒是病毒，可是它有降发炎可以消肿这些作用，可是抗生素进入到我们的肠胃道了之后它会改变我们大肠的那个镜像的一个环境，所以你的好镜跟环境会改变掉，那我们很明显的其实是说很多小朋友一吃了抗生素或者经常吃抗生素他都有可能很容易腹泻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得已我们其实才跟就是跟一些父母亲在讲是真的他扁桃腺发炎是细菌的我们才给消炎药，一般伤风感冒不用给，不然的话你有可能这个小朋友原本是健康的，你这个抗生素一进去了之后去改变掉他的肠道的一些镜像的一个环境的话，这个小朋友有可能变成便秘，或者甚至他也有可能影响他整个肠道，他就开始产生皮肤的问题，或者更不好的会不会跟这些影响到他的脑部的这些问题，这个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的这个部分。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呢，其实它不单单只是说肠道影响皮肤，它其实刚刚像医生也是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肠道其实也是间接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或者是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发育的这个部分的。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都路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erhad 为你呈现。
那么其实有没有哪一些的这个科学的方法是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这个肠道，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健康的呢？
其实我们如果从生活作息上面，我们比较容易去讲的，其实一般上我在治疗很多皮肤这些的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要单单只是从医疗的角度，日常生活里面，我其实我第一个刚才在讲的抗生素，能免则免，真正需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吃的，好，可是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那第二个是现在小朋友很喜欢吃重口味跟煎炸的东西，那这个煎炸的东西其实炸过的油其实就是抗，就是我们说氧化产生很多自由基，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吃了煎炸的东西嘴巴会破皮，喉咙会痛，那个基本上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氧化自由基会破坏我们黏膜。那同理可推，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肠胃道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小肠跟大肠的。那我们小肠是最重要营养吸收的地方，你这些煎炸的这个食物会破坏到这些黏膜的话，可见我们的身体也会被影响。那另外一个是甜食，那甜分的东西，我们现在从小朋友到青少年，我们吃很多这些奶茶甜的东西特别喜欢，或者是汽水的这些东西，你抗生素吃的多，然后又吃煎炸的东西，又吃很多甜的东西，那这个我们的肠道肯定会被影响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主要是从这些食物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的肠道，我觉得这个是让民众是每一个父母亲都要去关注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在讲就是比较科学的东西，是现在其实说我们有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做急性敏感跟慢性敏感的检测，去找出真实我身体对什么东西的敏感。我不单单是为了要治疗我现在的皮肤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可以预防未来很多的自体免疫疾病或者是脑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肠胃道如果是有这些黏膜破损，在我们身体循环很多这些的免疫过度的或者是免疫异常，它可以造成皮肤的问题。如果它跑到甲状腺，也有可能造成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有甲状腺功能亢奋，或者是我们如果攻击到肾脏的话，我们就会造成那个肾脏酪蛋白脚肿，这些都需要很长期的治疗，甚至不好的情况会造成早期这些小朋友的这个肾脏损坏。那我们其实是说从根源里面去预防，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我不单单是要治疗现在我看到的皮肤的问题，我还要去预防未来可能会产生更多比较复杂的自体免疫疾病，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长期的一些的慢性病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确实真的就是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而且加上我觉得工业的发展，然后也是导致为什么现在我们会常常发现到很多人的这个皮肤常常会出现问题，然后相比于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你就发现到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的几乎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状态都很好，就是因为可能他们以前吃的大部分都是原食材，然后也没有什么加工的食品，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发展也太快了，所以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可能加工食品啊，或者是像刚刚医生所说的油炸的这些食品呢，导致很多的人皮肤就是对间接的就是显现出来的。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珠路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erhad 为你呈现。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课题呢，在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想要问看一下蔡医生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提醒，让听节目的朋友对于这个肠皮轴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的吗？
最后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其实说我们常常会把很多的问题归纳为家族性的问题，或者是父母亲有这些皮肤或者鼻子敏感，我们就把它归纳因为这个是你家族的问题，你的体质的问题。那这个是在西医我们经常其实会告知父母亲的，你孩子的问题跟 爸爸或者是妈妈有鼻子敏感有气喘，或者甚至他们也有皮肤的问题是相关的。那假设是说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到的话，我们不单单其实不会是说很多父母亲很自责，而是我影响到我的这下一代，或者是很自责，就是哎，到底我的什么食物不好造成这些孩子这些的问题。那我们其实是说会比较明确的会去知道，其实我们是在现实在医疗上面我们其实是有方向可以去好好去把这些的问题治疗，而且是可以断根的一个治疗，不是说是短暂的一直在复发非常困扰的，这长期需要跟这个皮肤的问题去抗战的，这个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对于小朋友来讲，对于父母亲来讲也是一个心力交瘁的一个困境。所以也鼓励民众就是多一些不同的一些的方向去看待这个皮肤的问题，其实是根源可能是在肠道，那我们从肠道去处理的话，有可能可以让这个小朋友能够断根，解决这个慢性的皮肤问题。
是因为呢现在真是有太多的这个小朋友呢可能从出生以来呢就伴随着很多很多的这个皮肤问题啦，所以透过今天医生的这些分享，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很多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建议呢，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呢从这一些的这个建议当中呢做一些的参考，希望说可以帮助到你家的小朋友或是帮助到你自己呢解决这个皮肤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蔡定成医生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大家。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您，如果遇到任何健康问题，请务必咨询专业人士，及早就医。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